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祝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16章第一节到17章的第一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过节，每一回逢年过节，张灯结彩，放假，郊游，外出，与家人相聚，但很少人会去思想过节的意义。其实过节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人是容易健忘的，透过过节来提醒我们一些信息。同样的，犹太人很会过节，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第一个段落1到17节，生命记16章1到17节，就是摩西在说明逾越节、无酵节，还有七七节或是五旬节，以及祝棚节该如何来过这三个节日。首先1到8节提到的是逾越节。生命记16章1节，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亚比月，这个亚比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发绿的麦穗，或是刚刚长出来的麦穗。一般来讲，这个阶段是在阳历的3、4月之间，但在当时呢，这个亚比月的这个纪年法是迦南地的一种纪年法。迦南地的1月份就叫做亚比月，而这个亚比月也是在春天的时候。第一节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当然我们很清楚，逾越节的起源是在于出埃及记第12章，这个节期和出埃及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正月14日，以色列人他们全会众就宰杀了羊羔，将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用火把羊肉烧烤，或者这个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而当以色列人在那天晚上准备要起行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出埃及记第12章第11节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在正月14日的晚上，天使，那灭命的天使就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包括埃及头生的牲畜。当然出埃及记的学者也认为，在出埃及里的食灾呢，也是在对付埃及人的这种多神主义，每一灾都是他们所拜的某一种神。而头生包括长子也是埃及人认为的一种神明的化身，但神透过食灾来告诉埃及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神，我才是真正的神，雷嘎比嘎，让神成为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他们在旷野第二次过逾越节是在民数记9章1节到14节。过了约旦河之后，约书亚曾经领他们在吉甲守逾越节，记载在约书亚记5章10到12节。可是约书亚过世以后，以色列人就很少再举行逾越节了，直到西西家的时代，逾越节才再次受到重视。 你可以参看《列王记下》第23章22节到23节。到了《以斯拉记》6章19节到22节，后来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从巴比伦归回后重建圣殿，并且遵守逾越节。从历史来看，我们看到呢，其实《生命记》第16章1到8节，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作是每年一种惯常的、习惯平常的一种庆祝的思考。他们常常遗忘，一个经常忘恩的人，焉能不犯罪呢？我再说一次，一个经常忘恩的人，焉能不犯罪呢？16章1节下半句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要记得，逾越节最大的纪念就是纪念那出埃及的救赎。我想逾越节对于今日的基督徒就好比是受难节到复活节这整个过程，但我想可以缩小到更个人化，就是你个人决志信主得救的那个纪念日。基督徒严格来讲有两个生日，一个生日就是肉身的生日，另外一个生日就是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天。我不晓得你是否还记得那一天，但德仁记得，我记得是12月29号。所以每一年我都会把那一天写在我的年历上面。这个日子不只是一个日子，更是一个纪念，更是一个提醒，让我自己不要沦落到成为一个不感恩的人。不感恩的人焉能不犯罪呢？第二节，生命记第16章2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第二节上半句是很重要的一句，因为这一节经文重复出现在16章的除了第二节之外第6节，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还有第11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我们看到同一章出现3次，第二节、第6节、第11节。这节经文是一个钥匙。生命记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到中央圣所去敬拜神，而逾越节也要在那里举行。以色列百姓即将要渡过约旦河，到神所应许的约旦河西的迦南美地，又在那里建立敬拜的中心，而逾越节也要在圣所举行。而这后来也发展成所谓的朝圣。难道地点这么重要吗？我说过，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在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也提到了地点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过去解释过，那心灵可以翻译成靠着圣灵，诚实可以翻译成按着真理。也就是说，神看重的一种 celebration， 一种庆贺，是以神为中心的。而透过一种在中央圣所的这种朝圣的这种焦距的拉回，告诉百姓说， 敬拜是要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包括地点要按照神的规定，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要以神的话作为基础。到了新约，我们就明白，这乃是要告诉我们，包括节期的纪念，重点还不是节期庆祝的程序，而是在节期的纪念里面是以神为中心的。而这个观念，小到你敬拜的方式不能够用外教异邦邪淫败坏的方式来敬拜神，大致什么呢？大致你需要了解逾越节的真谛，乃是在预表新约耶稣基督的受难。所以我说，这节经文是一把钥匙，这钥匙恐怕不只是生命记第16章的钥匙，更是解开许多旧约经文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第24章第44节，耶稣也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期盼你我也常常以基督中心的角度来思想旧约经文的真谛。好，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16章第3节。第3节说，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出来的日子。逾越节之后就是除酵节，逾越节之后的七天内都只能够吃无酵饼。当然无酵饼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就是因为出埃及很匆忙啊，根本那个饼都来不及发酵。第二个意义就是除罪的意思。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就很清楚地说道，第5章第8节，临前第5章第8节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什么呢？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因此要把罪除掉，只能够用诚实，原文是 aletheia，用真理，用那个真正的无酵饼，要按着真理来过生活。前天呢，我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小孩在庆祝他周岁，在这个生日派对里请了一个魔术师。这魔术师就问孩子说呢，你们知道人是怎么犯罪的吗？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能够分别是非啊，能够分辨是非。小朋友们，你们说好不好啊？当然好啊，因为能够分辨是非嘛。其实呢，这个魔术师其实是真的是说错了，也教导错了。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就等于犯罪呢？因为所谓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人不再以上帝的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这个自己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那就是所谓的罪了。因此，罪和真理有很大的关联。当人不按着神的话来做，那就是罪。除酵节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思想我们生命里是否有不按真理而行的地方。我在想，我们中国人过年会大扫除，大扫除好像也是一种除酵，把不洁的东西除掉。而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你也可以只是清洁工作，但你也可以是一种灵修。你边扫就边思想自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是否也把它除旧布新一番了呢？ 有的时候外在的动作也能够影响内在的态度，神在旧约就是常常使用这种方式。再来第四节，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相，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句话也是传达出来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呢，是相当时间很紧迫的，因此当每个家庭在这样子吃肉的时候呢，也在告诉孩子说，当时我们祖先就是如此匆忙的，赶快把肉都要吃掉，不能留到隔天，因为就要离开了，去传达当时的情境。第五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筵素会的意思就是聚会的意思。当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要聚会，不可做工。通常这些聚会会在个人的家乡举行，有很多时候以色列百姓会举行筵素会，比方说像吹角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或是赎罪日，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会在节期结束之前举行一天的筵素会。在筵素会里，这个聚会当中，他们不可做工，不要做别的工作，要专心。专心做什么呢？在约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珥书第二章十五节，也似乎告诉我们，在这个聚会里会附带有禁食还有祷告的操练，来默想神的作为。我们基督徒现在好像很少有这种严肃会啊，什么工都不做，就是静静的禁食，然后祷告，读神的话，亲近神。我不晓得你有多久没有这样做，如果你有尝试看看的话呢，那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你可以每一个月早一天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也不用吃饭，带一罐水，然后进食，跟神祷告，然后读一段神的话，甚至于呢就读一卷书，亦或是带一两本灵修的小书，在那里细细的读，专心的读，安静的读，对你灵修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再来九到十二节提到的是七七节，七七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十六节又称为是收藏节，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六节称为是庄稼出熟的日子，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称为是五旬节，当然五旬指的是第五十天呢，也就是从以色列人他们献禾捆为摇祭的那天算起的第五十天，他们要开始庆祝。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有记载，而这是收割完之后的庆祝。我们通常有一份收入，我不晓得你是几号的时候可以领到你的薪水薪金，或是每一年过年前总结，你的老板发一部分红利给你。当你有任何的收入的时候，你是先想到自己能力很棒，很能干，很辛苦一年工作了，所得到的成果理所当然的，还是先想到好像七七节一样，收割的时候先献给神，向神欢庆，表达向神的感恩呢？七七节就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你的收获，你有能力可以收成，都是上帝的恩典。第九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 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这个节期是很快乐的，感恩不必愁眉苦脸。十一节说，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现在很多教会的聚会啊，死气沉沉的，或是好像都是在很严肃的气氛当中进行，但也有一些教会呢，就加入了欢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其实在犹太人的节期当中，很多都是很欢乐的，包括下面的祝棚节，他们很会过节的。如果基督徒总是愁眉苦脸，气氛是哀戚的，岂能吸引外邦的人来信主呢？十三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祝棚节当然它的目的是要回忆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在旷野漂流的生活，住帐篷。而现在如果你去以色列看呢，到了祝棚节很有创意的，每一个家庭在他们门口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创意的发挥，在外面做了一个帐篷，或是在屋顶上做一个帐篷。而这个棚子里呢，家人在七天里就在里面一起欢乐、快乐、感恩、聊天、谈心。犹太人是很会过节的，也希望我们看完这三大节期，这三次很重要的。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空手朝见除了代表不带祭物之外呢，也是等于不知道感恩，不知道自己的责任，不认识神。期盼你我当中没有这样的人。再来第十七节说，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我们奉献不需要比较，而牧者也不要因着弟兄姐妹的奉献的多寡而有势利眼之别。你只需带着感恩的心，按着自己的力量，神就悦纳。接下来是八节到二十节，当我们好像在节庆的活动当中庆贺了、纪念了、思想了，可是更重要的是回到平常的生活，如何过每一天的生活，而那个生活就是公义的生活。领袖很重要，领袖不要常常好像在象牙塔里面教导，领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导群羊如何生活。所以基督教伦理学很重要，究竟圣经如何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在十八节说呢，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领袖要帮助弟兄姐妹过公义的生活，首先榜样很重要。如果你收受贿赂，你看人的外貌，那么我保证你的羊群不会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有一些牧者势利眼，看有肥羊来了，有钱的弟兄姐妹到教会里面来，哇，就百般的呵护问安，对于孤儿寡妇穷苦的社会边缘人的不闻不问， 正的牧者，我相信他所带出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领袖的榜样很重要。领袖要帮助弟兄姐妹，以身作则，告诉弟兄姐妹该如何生活。因此我鼓励有心侍奉神的仆人，你先好好过好你的生活。如果你常常迟到，家庭生活也没有见证，在工作上也没有见证，你都不晓得如何生活，你如何带领群羊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模式呢？最后21节到17章第1节提到了三个不可。16章21节说，不可在坛旁栽种树木作为木偶。22节说，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17章第1节说，不可献上残疾或有恶病的牛羊。第一个21节，不可在坛旁栽种树木，因为迦南人习惯在青翠的树下设立祭坛，以树木作为木偶，神不许以色列百姓学这样的事情。22节，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迦南人会用石头做成柱子来代表假神，神也不喜悦。17章第1节，不可献上有残疾的牛羊。奉献给神的呢，迦南人异教的献祭的恶习里面，也常常把有残疾的奉献给神明，而神不要他的儿女如此，态度很重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包括我母亲从小就教导我，奉献金钱到教会给上帝，一定拿那个最干净的钞票，而不是拿最脏的、最破旧的。我想我母亲恐怕所要教导我的不是那个钞票表面的本身，而是在钞票背后那个奉献的人对神的态度。因此在今天这一整段经文里面，在第一个部分谈到如何过节，然后谈过完节之后如何生活，而生活和信仰也有很大的关联。21节到17章第1节有三个禁令，提醒神的儿女要用神的方法来敬拜，而不要把迦南堕落文化的那一种风气、那种模式带到神的家中来。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